好，弟兄姐妹早。有一个星期六的早上，那有一对夫妇呢，他们就忙碌一周过以后，好不容易星期六可以睡晚一点，所以呢就躺在床上睡懒觉。然后那个太太呢醒了，就拿脚去踢一踢先生，就说：“嘿，起床了，去泡咖啡。”啊，先生就说：“嘿，不公平啊。”好像从周一到周五都是我在泡咖啡啊，那今天星期六了，好容易休息一下，应该换你，应该你去煮咖啡才对。然后太太就说：“你是基督徒哎，你要遵守圣经的教训。”他说：“这个跟基督徒遵守圣经教训有什么关系啊？”他说：“我当然我知道，在这个以弗所书第五章有讲到说，先生要爱太太，对不对？要为她舍命，对不对？”但是跟泡咖啡没有关系啊。然后这个太太就笑了，就说：“亏你还是那么多年的基督徒，你连圣经里面教导先生要煮咖啡都不知道。”然后那先生眼睛就张大了，顿时也醒了，就说：“啊，圣经还有这样的教导啊？你给我指出来，在哪里有写说圣经说一定要先生煮咖啡啊？”结果这个太太就说：“哎，你忘了吗？明天我们要去上的主日学是哪一本书啊？”我说：“希伯来书啊。”“希伯来书英文叫什么？” Hebrews。 哦， Hebrews。 原来是他先生要煮咖啡。好，刚才有上个有好，我们欢迎大家来到我们希伯来书的第二课。我们先打开圣经好不好，我们翻到第四章第十二节到第十三节。我们打开圣经，翻到希伯来书的第四章第十二节到第十三节。找到以后我们一起来读好不好。神的道，来，预备，来。神的道是活泼的，是有功效的，比一切两刃的剑更快，甚至魂与灵、骨节与骨髓都能刺入剖开，连心中的心念和主意都能辨明，并且被造的没有一样在他面前不显然的。原来万物在那与我们有关系的主跟前都是赤裸敞开的。我们再读一遍，来。神的道是活泼的，是有功效的，比一切两刃的剑更快，甚至魂与灵、骨节与骨髓都能刺入剖开，连心中的思念和主意都能辨明，并且被造的没有一样在他面前不显然的。原来万物在那与我们有关系的主眼前都是赤露敞开的。好，我们一起低头来祷告。亲爱的父神，我们感谢赞美你啊！我们感谢主，你真的是借着圣灵的启示，你将你的话语带给我们，更是借着耶稣基督，你把你的救恩也真的是带给我们，我们成了何等蒙福的人。哦，主，今天早上就借着你的话语，真是将我们的心可以吃，真的是能够剖开，能够让我们可以在你的面前来吃肉，好让我们的光景都被你来查看，并且真的是借着你的话语来提升我们的信心，好让我们真的是可以凭着信心进入安息。我们感谢赞美你，奉主耶稣基督宝贵的圣名， Amen。 我们今天早上我们的课程的内容是第二周的内容是凭信心进入安息。那我们所要讲述的经文是在希伯来书第三章和第四章，因为我们第一堂课我们已经就希伯来书的第一章和第二章做了一些的描述。那我在准备的过程当中我还是花了一段的时间去特别来看希伯来书的结构。因为我这个人有个习惯，我不知道你们有没有这个习惯，比如说我去圣地亚哥动物园我第一件事我就要先拿一张地图，我要知道说这个 园子里面到底有些什么东西，然后呢我会再花钱去买一张票，坐着他的那个游览车，先绕着这个动物园哈，先转一圈，然后再进一步知道说，哦，这动物园里面大概有什么，然后呢根据那个转一圈过以后啊，我所知道的我才重点觉得说，哎，比如说啊某一种的动物我从来没看过，那我要多花点时间，因此我就不会说从这个动物园的正门反正走进去，然后跟着人潮走到哪里算哪里哈，啊，更是不希望就是说转了半天原来还在动物园的厕所里面啊，所以啊抱着同样的这个习惯，我也是就是先去看一下说，哎，我们希伯来书的结构到底是怎么样。当然我知道在第一章如果你看讲义的话，沙利老师已经将啊整个的这个结构的划分大概给你们有一个整体的概念哈。那么他说这个希伯来书主要是分四段哈，但是当我进一步去查考的时候，我就发现啊，其实希伯来书从它的整个的写作的啊内容也好，风格也好，以及特别是它里面有关于救恩、有关于耶稣的教导也好，是如此的丰富，所以越挖哈，真的是越能挖出东西来。就好像有一个比如说有一种的这种口香糖，你吃啊一进去就是甜，越嚼越没味道，对不对？但是希伯来书是相反，是你越嚼你就能越嚼出味道来，它那个啊后面的那个余味无穷。所以因此的话呢，我再一次就是征得这个沙利老师的同意哈，那我再把就是一些我觉得说蛮对我们蛮重要的一些的可以说是一种知识上的了解但是呢是对我们这个学期充分了解希伯来书它的内容能够更有帮助的这样的一些的我所查到的一些资讯呢介绍给你们。首先我们看一下这个希伯来书的结构哈，那么这个结构呢本身来说它在圣经里面很多的写作风格都是用到这个所谓的交错法的结构，意思是什么呢？意思就是说它的前面和后面是呼应的，不仅是前后呼应，更重要的是呢它有一个好像对仗这样子的一种的结构。所以你如果看我的讲义，我为什么把它 画成这样子的一种好像这种箭头型的哈，那么你就可以清楚的看到说从第一章开始到第十三章它是这样子出一步一步的对应，然后呢越来越进入整个的这个教导的这个最巅峰的地方哈。那么从这个图来看，与其说是个表不如说是个图，那么这个图在这里有 3B 这个地方，就是说第三部分的最中间的部分，也就是第八章的第一节到第九章的二十八节，那么这个部分实际上是整个希伯来书的最精髓的地方，最巅峰的地方，就好像是一个交响曲里面的那个最高潮的地方。那么它就是来阐述说是耶稣他成全了使命，然后我们现在只不过是在层层铺垫、层层铺垫、渐入佳境的过程当中。那么你可以看到说，今天我们所要讲到的是在上一节课沙利老师所教的耶稣他的名远超过天使的名，比天使更尊贵，这个基础上我们又更进一步，今天我们会来讲到说耶稣他是忠信的大祭司那么在这个过程当中你可以看到说逐步来讲述耶稣基督以及他在这个救恩当中他所成全的，以及他的身份以及他的作为，然后到后面到整个希伯来书的后面才慢慢进入到说，哎，我们基督徒的生活是怎么样哈那么你就可以看到说到了第四个部分哈就开始借着讲到信心然后就讲到在当时这个信徒他们所要经的这个必须要有的忍耐以及结出义的果子，然后最后是结语。当然就像沙利老师所讲的一样，整个希伯来书它的作者是一群有犹太背景的基督徒， 也就是希伯来的基督徒。 OK， 很清楚，他这本书信他不是一本福音的书信，他不是给还没有信主的人写的啊。我们后面会反复的讲到，特别是讲到今天我们讲到说凭信心进入安息，你就可以看到这第三章和第四章他所讲述的内容绝对不是说从来没有听过福音，没有听过耶稣，或者换句话来说也没有对整个圣经特别是旧约的教导有任何了解的人。恰恰相反，他们是一群敬虔的人，他们是 熟读圣经的人，他们对于旧约有非常非常这个深厚丰富的知识和背景，因此的话以至于作者可以在旧约的内容上面可以和他们形成共鸣，可以很快的就抓住他们的心。那这个是我们所必须要了解到的。那么如果说这个从结构来说有这样子一种交错式的结构的话，然后我们接下来看从内容来说，它实际上也是一种互相的一种的替换哈。那么就是主要就是从阐述和劝勉这两个部分彼此在交换，时而阐述，时而进入劝勉。那么这个劝勉本身来说，就像我们今天所要查的第三章开始到第四章结束，可以说整个的部分都是一个这个劝勉的部分哈。那么这种的劝勉不仅仅是作者对于当时的读者所进行的劝勉，也是在今天对我们来说所有的劝勉。举个最简单的例子说，在从希伯来书一开始就提到天使，然后在第三章的一开始又提到摩西啊，那么这对于作者他所要写给这些书信的对象来说，就是那些希伯来的基督徒来说，是非常自然的事情。但是对于我们来说有什么样的意义呢？换句话来说，什么是我们今天的天使和摩西呢？那么这个同样值得我们思考，也值得我们在我们的信仰生活当中重新理顺耶稣基督在我们信仰当中的位置啊、地位啊，以及啊，在我们今后我们所走的这个灵程当中，耶稣基督他能够所起到的这种带领的作用。那么因此的话呢，虽然我们时间很紧，虽然我们应该是从第三章第一节开始就开始讲，但是我还是要花点时间再回到我们上次所讲的，为什么作者要强调耶稣远超过天使的原因啊。当然萨利老师曾经讲过说，天使本身来说在犹太的这个背景当中起一个非常大的作用。为什么？因为首先所有的这些的犹太人他们相信天使啊，相信天使是神借着天使是把这个律法传给犹太人啊。比如说这样子的经节哈，我报出来你们可以记一下，是在生命记第三十三章第二节，生命记第三十三章第二节，在使徒行传第七章第五十三节，使徒行传第五十七第七章第五十三节，然后在加拉太书第三章第十九节，加拉太书第三章第十九节。那这些地方呢都可以清楚的看到说这些犹太背景的基督徒他们相信律法是借由天使来向他神所拣选的犹太人所颁布的。那么不仅如此，他们也相信说天使始终是扮演一个神和人之间互动的其中的一个很大的角色。我们不讲远的，我们就讲到说在耶稣基督诞生之前啊，那你如果去看路加福音的话，你就可以看到说首先天使向这个先知撒迦利亚显现，然后 就跟他讲说他的太太以利沙伯要生一个孩子，这个人就是施洗约翰，要为耶稣到来来做开路的先锋。然后天使也向玛利亚显现，跟他说这个圣灵要感孕让他生子，对不对？然后这个我们大家都是耳熟能详的，我们甚至想到说在使徒行传第这个使徒行传当中，这个彼得他怎么样，他受迫害，然后呢彼得就被关到监狱里面去，然后天使就怎么样把他救出来，救出来过以后更重要的是什么，是他跑去敲门，为什么？因为所有的门徒啊聚在一起在为彼得祷告，结果他去敲门的时候呢，一个使女出来开门，看到彼得过以后就说，哎，这不是彼得，一定是彼得的天使，有没有看到？你如果去查使徒行传的时候你可以注意到这个细节，所以你可以看到说天使是像这个就是在所有的这个犹太人当中他们有这样子的一个天根深蒂固的这样的一个观念。那么假如说你要进一步去看呢，他们这种的对天使的信奉不仅仅是一种朴实的朴素的这样子的一种的相信，更重要的是他们还有系统的啊，就比如说啊，他们相信说神在造这个万物的时候也创造天使，而且呢他们觉得说人是非常的卑贱的污秽的，因此的话当这个至高的神在开始造万物的时候呢，他是一层一层一层一层开始造下来的，他并没有马上就造人，他先造天使，然后天使呢比人要高等，所以的话呢造了天使过以后呢再造人啊，听上去很有道理吧哈。而且呢他是说这个天使也有等级的，不是说所有的天使都是一样的，因为按照他们的讲法呢据说是有七成的天使啊，七成的天使，那最高最高的天使呢是什么呢，是执政掌权的天使，执政掌权的天使啊，那么英文叫 throne， the angel throne and angel power， OK， 就是宝座和权柄的天使。那不仅如此，神造一样的东西就有天使来照管它，比如说神造太阳那就有照管太阳的天使，神造月亮就有照管月亮的天使，所以在犹太人的当中呢天使是无处不在，而且呢是掌管哈很多的这个神造的万物的。举个不恰当的比喻，有点像我们中国人，我们中国人相信什么呢，龙，对不对？我们中国人相信龙，而且呢我们相信说那龙而且呢他还有儿子哈啊，有人说龙生九子九子各不同，对不对？那有的时候你去看，比如说这个如果你去过这个哈佛大学的校园里面，你会看到说有一个很大的一个碑，对不对？那个碑下面呢啊有一个乌龟一样的东西，对不对？那很多的人就不知道说哎这个乌龟驮个碑，对不对？其实如果你去看中国人的这个信念的话呢，那个实际上不是一个乌龟，它是龙的最大的一个儿子啊。那么他呢喜欢负重，然后呢他的名字呢大概很多人都叫不出来他叫什么名字哈，这个就是第一个是三个背，然后第二个呢是狮子头再加一个背，所以是四个背， OK， 那他的名字叫什么呢，叫做臂系， OK， 那就是很喜欢这个驮重物的这样的一个龙的儿子哈。那我讲这个东西为什么要讲这个东西，就是说实际上在保罗在哥罗西书第二章十八节的时候呢，他这里面有讲到说不可让人因着故意的谦虚和敬拜天使就夺去你们的奖赏哈。那么就可以看到说在当时耶稣基督升天，然后早期的教会开始建立之后，马上就有各种各样的异端进入到教会当中，其中的一个异端当然是说耶稣基督他不是神他是人， OK， 那还有一种呢，是说耶稣基督他不是人，他是神， OK， 所以你们看到的呢是他的幻影， OK， 他不是真的，是幻影啊。那么还有的呢，就是讲到说呢，耶稣基督，我们先不讲他是神或者是人，耶稣基督啊，他只不过是我们到神的面前的其中一个通道。但是人因为太污秽了，你看我们就知道我们自己很污秽嘛，对不对？我们怎么可能到神的儿子耶稣基督的面前呢？不可能嘛。所以呢，我们要谦卑，我们不要把自己当根葱，我们呢要怎么样？要去先跟那些天使先俯伏到那些天使的面前，然后呢通过敬拜这些天使，把我们所要的向天使来祷告，然后天使呢再一级一级呈报，然后上去，然后最终呢靠着这些天使才能达到神的面前。所以你可以看到这里为什么讲到说不可因着故意的谦虚和敬拜天使就夺去你们的奖赏，意思就是说有一些的异端来教会里面教导说，人要谦卑，人要先敬拜天使，通过天使最后达到神的那里去，他们就忽略了实际上在保罗整个的教导当中，耶稣基督他是那个唯一的人和神之间的中保，他完全可以来达到人和神之间和好这样子的一个功用。所以就是我们的教导就不需要再建立一个通道，好像是天使的通道，然后进入神的面前，而是直接可以靠着耶稣基督来进入。那么你可以看到说，其实这些本身来说，这些早期教会他们所经历的这些的异端的冲击，也使得在希伯来书里面，为什么作者在第一章和第二章当中特别强调说，耶稣基督他的名是超越天使的啊，这一点我必须要讲一下。那么另外的话呢，如果我们可以看哈，在这个哥罗西书第一章，应该是第六节哈，我们翻到哥罗西书第一章，我们来看一下。那保罗特别在讲到说这个不可因着故意谦虚和敬拜天使就夺去你们的奖赏之后，他是怎么讲的呢？我翻到哥罗西书OK， 哥罗西书在第二章第十五节，我们来看一下哥罗西书第二章第十五节，这里说，即将一切执政的、掌权的掳来，明显给众人看，就仗着十字架夸胜。这里所讲的执政的和掌权的，英文就是the powers and authorities 啊。那么这里面讲到执政的和掌权的，就对应于犹太人他们所相信的那些天使，以及天使当中最高层的那个叫做执政的和掌权的。换句话来说，耶稣基督他已经超越了所有的犹太人他们所相信的天使，他借着十字架他就已经可以成为人和神之间的中保。因此的话，在整个的我们的信仰当中，我们可以直接靠着耶稣基督来到神的面前。那我们再来看当希伯来书的作者他讲到 耶稣超越天使的时候呢，他有一个劝勉。那这个劝勉本身来说很短，是在第二章第一节到第四节。我们来看一下哥罗西这个希伯来书第二章第一节到第四节。好，那我请大家注意哈，这个有一个非常明显的记号，让我们可以马上知道说这个地方按照我们刚才对结构或者内容所进行的划分，到底我们是在讲阐述呢，还是在讲劝勉。那么劝勉的开头呢，都有一个关键的字，这个字是什么你们知道吗？所以。 OK， 当你们看到所以的时候，哎，你们就要小心了。意思就是说作者他把他所要讲述的内容讲述完过以后，马上要进入到应用了。这个应用就是他对于读者的劝勉。在第一章在第二章第一节的时候，你就马上就可以看到说所以，对不对？然后如果说你跳到第二章第十七节，你也可以看到一个所以，对不对？然后呢，这些呢都可以让我们马上就知道说，哦，这个就是他要讲的这个应用了哈。那么如果你看中文的圣经的时候呢，你不大容易发现那个所以。为什么？举个最简单的例子，如果你翻到第三章的第一节第四章的第一节的时候，你没有看到所以这两个字，对不对？但是如果你看英文的圣经的时候，你看第三章第一个字就是 therefore， 然后第四章的第一个字也是 therefore， OK， 就是所以。只不过我们在翻译的时候呢，并不是每一次都把它翻译成所以，懂了吗？但是当你看到所以的时候，你就知道说在这里它就是要讲是我这个跟我们所进行的劝勉。那么如果你看第二章的时候，他讲的这个劝勉哈，中文的时候讲说，所以我们越发郑重所听见的道理。那么在英文里面实际上还是有一个 therefore， 只不过他没有把它放在句首而已，他没有说 therefore so and so 啊，中文是把所以放在前面。但是我在这里所要讲的就是说，在第二章第三节啊，第二章第三节这里面所讲的就是，以及第四节他说，我们若忽略这么大的救恩，怎能陶醉呢？这救恩起先是主亲自讲的，后来是听见的人给我们证实了，神又按着自己的旨意，用神迹奇事和百般的异能并圣灵的恩赐同他们做见证。好，那我为什么要在这里特别提出来？因为你看犹太人他们非常相信天使，他们非常相信所有他们应该守的祖宗所传下来的律法都是经由天使来传给犹太人的，那么因此他们要遵守，这对犹太人来说是很自然的事情。那么作者在这里呢，就挑战这群的读者说，既然天使的话你们都把它非常郑重的要来遵守的话，那么今天不再是天使，而是一个比天使还要高的神的儿子耶稣基督，他亲自来向你们所说的，那你们不是更应该听吗？不仅如此，你注意看，他不是说天使的话你们要听，那耶稣的话岂不是你们更要听吗？这里讲到是说，不仅是耶稣他亲自讲的，然后呢，你注意看第四节哈，神又按自己的旨意，用神迹奇事和百般的异能并圣灵的恩赐同他们做见证。这里可以看到有三位一体的神，他们一起来为福音来做见证。耶稣基督把他的话带来，然后怎么样，神亲自用神迹奇事来印证，然后圣灵作为保惠师又来见证神的话。所以你可以看到说，作者在这里非常清楚地强调说，如果是这样子的话， 那么你怎么能忽略这样的救恩呢？那我们会很奇怪说，诶，很奇怪啊，你一开始的时候就讲说希伯来书不是一副传福音的书吗？希伯来书是写给基督徒的书嘛，对不对？既然是写给基督徒的书，怎么会讲到说你忽略救恩呢？比如说今天哈啊，我向人家传福音，对不对？我就跟他讲说，哎，这个很重要啊，你千万不要忽略啊，对不对？哎，这个救恩很重要，你要赶快接受啊。那怎么在这里讲到是忽略救恩呢？对不对？其实我们中国人哈，可能在这个语言的上面，我们并没有那么讲究，但是哈。如果你细细的想的话，我们去传福音的时候，给人家传福音的时候，人家可能不会忽略救恩，忽略福音，他们可能会什么？拒绝，他们会拒绝，对不对？你跟他讲说你要不要信，他说我不信，对不对？那么因此的话，对于非信徒来说，他们能做的是拒绝福音，但是对于我们这些信徒来说，我们能做的就是忽略福音。 OK， 你想想看，我记得有这样的一个故事哈，就是有一位农夫，他呢不知道脑子哪里出毛病了，结果他死的时候呢，因为他是就是他一个人，所以家里人都死光了，他最后一个死的，所以呢他呢死的时候呢，他就把遗嘱立了，说我立这个遗嘱，我要把我这整个农庄呢啊，这个我把这个遗产呢就给魔鬼。然后呢这个法官看到这个遗嘱过以后呢，他就说嗯，那我们要按照他的遗嘱来执行。那其他周围的邻居呢，他们想要那块地，所以呢就跑去挑战这个法官，说哎，不对啊，这个遗嘱上写的是说哎，你要把这个地留给魔鬼，可是没有魔鬼啊，对不对？那没有魔鬼的话呢，那你怎么执行这个遗嘱呢？除非你今天把魔鬼叫到这个法庭上来，然后跟他宣读了这个人的遗嘱，然后说好，这块地属于你的了啊。然后那个法官就说哦，他说你不用担心啊，他说我仍然按照他的遗嘱来进行宣判，那只不过呢这块地既然是属于魔鬼的，就让魔鬼来掌权好了。然后那些人觉得说，那魔鬼到底是谁呢？他怎么会来掌权这块地呢？结果哎，就发现这块地呢第一年也没有人来认领，也没有人来打理，所以开始呢就开始荒了，对不对？第二年啊，不仅地荒了，连那个房子都破旧了，然后过了十年过以后呢，那块地呢也无法耕种了，那个房子也无法居住了啊。换句话来说呢，那个地也好，他的房产也好，就被忽略了，就被忽略了。所以在这里我们可以看到说，作为我们基督徒来说哈，我们不是说哦，我们今天要么接受福音，我们要么拒绝福音。实际上对于我们基督徒来说，我们最大最大的风险是在于我们忽略福音。忽略福音的意思就是说，你已经把它习以为常了，你已经把它像今天早上黄牧师他所讲的信息讲，把耶稣基督放到你的心灵的一个角落里了。如果你今天凡事平顺，身体健康，也不用有肾结石要把它排出来的话啊，你更不会想到耶稣，对不对？然后呢你就怎么样，你就啊，反正过你的日子去，就好像那块荒地啊，没有人打理，长满了荒草，然后房屋满了灰尘，最后屋顶也漏了，窗户也破了，最后房子也塌了，啊，就是这样子的一个光景，就是忽略。所以这里我们所讲到是说，他这个希伯来书的作者向他的读者来警告说，我们怎么可以忽略这么大的救恩呢？然后在第三章一开始，我们知道说这里就开始劝勉，但是劝勉的时候呢，他这里讲到什么呢？讲到摩西。为什么会有这么样子的一种的引入，说引入摩西呢？那我也是在想说，尽量了解作者他的思路，他的逻辑，对不对？他不是属于那种跳来跳去的。那虽然我已经给你看了他的结构了，前面讲到的是天使， 然后第三章第四章呢，哎，他讲到是这个耶稣是敬忠的大祭司，对不对？啊，那就是讲到说，一开始讲耶稣的名比天使要更尊荣，然后第三章第四章就讲到，哎，怎么讲到大祭司哈？实际上如果你去看这个讲到大祭司的地方呢，实际上从第二章就已经开始了。第二章的第十七节的时候，这里也讲到，所以哈，那么他怎么讲呢？他说，所以他就是耶稣，凡事该与他的弟兄相同，为要在神的事上成为慈悲忠信的大祭司，为百姓的罪献上挽回祭。他自己既然被试探而受苦，就能搭救被试探的人。这里是第一次在这里提到耶稣是大祭司，在从这里开始，他会在祭司或者大祭司的这个主题上，他反复的来讲。那其实这里面讲到的，为什么要讲到大祭司呢？就是说，我们知道天使他的作用是什么？是把神的话带到人的面前，把神的作为在人的面前来彰显，对不对？这是天使的作用。那祭司有什么样的作用？祭司恰恰相反，他是把人带到神的面前，或者代表人来到神的面前，或者献上祷告，或者献上祭物，对不对？那么既然耶稣基督他是超越天使的，因此他的作用就不仅仅只是把神的话语、神的作为带到人的面前，他同样的在第二章的后面，他讲到说，耶稣基督他自己道成肉身，谦卑成了神的样式，称我们为弟兄。因此他是把人，他本身也是人，他就是代表我们的人来到神的面前。因此他的角色不仅仅扮演天使的角色，他的角色也是扮演什么？祭司的角色。OK， 那这里讲到说他是慈悲忠信的大祭司，那首先从第三章开始，我们就来看忠信这两个字啊，就来专门讲耶稣的忠信，从耶稣的忠信讲到信心。因为若一个人他是忠信的，他就是信实的，换句话来说呢，他就是一个有信心的。然后从有信心的再讲到安息，也就是说只有有信心的人才能进入安息。你了解这当中的这个一步一步的思路的演变了吗？ OK， 好，也就是说先讲到耶稣，他不仅扮演天使的角色，他也扮演祭司的角色，然后他是慈悲忠信的大祭司。在忠信的这方面，忠信就需要信心，然后信心才能带领我们进入安息。所以这个是整个的一种的过渡，让我们知道说为什么我们第三章开始要讲到这个敬忠，讲到安息，讲到这个凭信心进入安息。好，那么在第三章一开始的时候啊，他就把耶稣跟摩西做了这样子的一个对比。因为摩西对于犹太人来说也是非常非常重要的关键的这样子的一个先祖的性的一个人物哈。那么我想在中国我们的很难找到这个摩西这样子的一个角色哈。即使是这个国父孙中山先生大概也没有办法扮演这样的角色，甚至你去推演的话，什么炎帝皇帝啊，好像炎帝皇帝应该是归宿到像亚伯拉罕这样子的啊，因为炎帝皇帝只不过像一个传说一样的，也没有给我们有任何的这种教导，也没有传下来任何的律法。但是摩西却是怎么样给我们传，就给犹太人传递律法的啊，是一个属地的这样的一个使者，对不对？他到神的面前来，然后他去有 这样子的一种的荣耀。你还记得摩西上山见了神过以后下来，他脸上放光，所以的话呢，犹太人都不敢见他，他要把他的什么帕子啊盖在脸上，那犹太人才能见他。所以你可以看到说，在摩西来说，他见了神，他与神同在，然后神把他的律法传给借着摩西传给犹太人的时候呢，那这个摩西作为神的使者，神的仆人，他有什么呀？很多的荣耀在那里，对不对？好，那么我们再来看说，在这里啊，作者把耶稣和摩西做一个对比，就进一步再一次挑战耶稣究竟在犹太人或者以这些犹太背景的基督徒当中，他的身份和地位如何？假如说今天你是一个非常在你的心目当中有这样子的一个人，他是有非常大的威望啊，有非常大的说服力的时候，那我跟你讲说，那如果今天有一个人比他更伟大，有这个人比他更有威望，那么因此的话呢，就可以把你的目光再继续转移到那个人的身上，所以需要一个参照物，需要一个比较，让你知道。那么在这个地方的话呢，他讲到说，摩西他是作为仆人在神的全家敬忠，那么耶稣他是在神的家里面作为神的儿子来敬忠。首先身份不一样， OK， 身份不一样。摩西他是仆人啊，那么所谓的仆人来说，他并不拥有，对不对啊？我们用一句俗语来说，他就是个打工的啊，他就是个打工的。哪怕他可能这个有一个词叫做打工皇帝哈，那么就可能因为他打工啊，然后呢他的这个职务也非常的好，然后呢他所得到的报偿也非常的大，所以最多也就是个打工皇帝。但是耶稣基督他在这里，他是作为神的儿子哈，那么他的身份地位就不一样。然后第二呢，他在这个家里敬忠的时候呢，他所得到的荣耀也不一样。我们刚刚讲到说，摩西他的荣耀就是说他这个在当时在米利安，在这个亚伦，以及就是说他的兄弟姐妹这个当中，他的荣耀最大，甚至怎么样？甚至他的这个兄弟姐妹都不服了，对不对？就说凭什么他能得那么大的荣耀？结果这个米利安，对不对？他就一怀疑，结果他就怎么样？他就得了大麻风，对不对？所以你可以看到说摩西在人的这个当中，他已经够大的荣耀了。但是你看到说，耶稣基督他因着在十字架上把自己献上，然后他最后死埋葬，复活升天，坐在父神的宝座右边，他所得到的荣耀是和摩西的荣耀不能够同日而语的，对不对？那这个也是看到说，耶稣基督与摩西相比所超越摩西的。那么在此我们可以看到说可以看到这里讲到说，既然耶稣基督比摩西更加的敬忠的话，然后呢他就可以能够成为我们的一种的榜样。那从第三章开始，我们就开始讲到这个有关于安息的事情。那么实际上从第三章到第四章，一共提到多少次的安息呢？一共提到11次的安息啊，一共有11次的地方提到安息。那么你注意看，他这里面所讲到的安息，所引用的直接的这个圣经的经文呢，主要是出自于创世纪的第二章。创世纪的第二章，也就是神他创造完过以后，在第七天他就怎么样？他就安息了。OK。然后还有一处引用的经文，就是在诗篇第95篇的地方。诗篇第95篇的地方，在这里也讲到安息。那么如果我们可以把前后文连贯起来，我们可以看一下的话呢，我们大可以看到说，这里面所讲到的安息有3种的安息。一种是神在创世以后他自己就是休息了，这种的安息。 然后第二种的安息是指神让摩西把以色列人从埃及带出来过以后，然后因为他们的这个悖逆，所以他们在旷野里面神说你不可以进入我的安息，所以他们就死在旷野里面，只有两个人这个一个是加勒，一个是什么约书亚，那他们可以跟着这个加勒和约书亚呢，他们就可以进入到这个迦南地里面去，那么这种就叫做约书亚的安息，对不对？也就是说他们离开为奴之地，然后进入到迦南的流奶与蜜的地方，但是这个安息显然不是本文当中所提到的安息。那么这个安息，最后的这个安息是什么安息呢？是耶稣基督里的安息，或者是借着耶稣基督所造成的安息。那这个安息显然不是我们所讲的我们经常看到美国的那个墓碑上墓园的墓碑上面写一个 RIP， 对不对？Rest in peace， 不是说你死了以后你就在那里就安息了，这绝对不是。在你如果从上下文里面你看到他这里所讲的，首先他不是 peace， 英文里面他讲的是 rest， OK， 是休息，是一种平安， OK， 不是说你已经死了，死翘翘了，没戏了， OK， 而是讲到这样子的一种的神的安息然后呢，他从第三章第七节里面，首先他这里面讲说，圣灵有话说，你们今日若听他的话，就不可硬着心，像在旷野惹他发怒、试探他一样。那么这个地方你可以看到，他是用了引号，也就是他直接引用诗篇第95篇的地方。那么在这里，我想讲一下。如果你看整个的希伯来书第整个的这个内容的话呢，一共有29处的地方是直接引用圣经，29处的地方是直接引用圣经，然后有53处的地方呢是间接提到圣经。当然我这里讲的圣经都是指圣经旧约就是29处的地方直接引用旧约，53处的地方呢是间接引用旧约，因此呢一共有82处的地方是引用旧约。那在第三章第四章的地方呢，一共有11次的地方呢提到安息。那么你在这里你就可以看到说，他借用诗篇第95篇，就让他们可以看到说，犹太人是一个教训。这个教训是什么呢？这个教训就是说，他们当时在旷野里面，他们虽然也是跟随着摩西，不是吗？既然他们很相信摩西嘛，就是说，哎呀，我们都是亚伯拉罕的子孙，我们遵守摩西的律法，对不对？那么因此，作者就让读者可以看到说，你去看那些人，他们当初也是跟着摩西，他们是从埃及出来的。换句话来说，他们也不是说被摩西硬拉着硬绑着或者是给他们喝了迷魂药，然后就骗连骗带哄的哄到旷野里面，不是的，他们是欢欢喜喜的跟着摩西一起出来的，对不对？不光如此，当他们在红海旁边看到神的作为，让法老的军兵被红海淹没的时候，你会看到那米利暗带着大家跳舞唱歌，你看圣经那个出埃及记里面明明写的，对不对？他们是看到神的作为的，对不对？但是你注意看说，他们在旷野里面却是刚刚红海那得救，马上就开始抱怨了，哎呀我们没有水喝哎呀我们没有东西吃，哎呀我们没有肉吃，对不对？所以神就借着玛拿，借着鹌鹑来供应他们，对不对？那不仅如此，他们还造反，你看。然后在这个你如果来看在这整个的过程当中他们所讲述的全部都是在民数记第14章里面，或者是民数记第20章里面所讲到的这样的事情那在 在这里他讲到说，在那在第三章第九节哈，这里讲到说，在那里你们的祖宗视我探我并且观看我的作为有四十年之久哈。然后呢在后面呢他又讲到一个就是有关于这个审判的事情哈，就是可以看到说在这个地方哈，他也讲到说在民数记第二十章的时候呢，这里有那个米利巴哈他因为不相信也是就是所受审判的地方。那么在这个整个的过程当中，他就是用过去的犹太人给现今的读者有这样子的一个警讯，就是说那些人他们是曾经相信过的，曾经跟随过摩西的，曾经听过神的话的，见过神的作为的，但是因着他们的不相信，结果他们仍然没有办法进入安息。那么对于现今的就是希伯来书的读者来说，这里就警告他们说，你们也是啊，听闻过福音的，你们也是哈，有这个为了福音大发热心的，但是若你们没有办法持续持守这样的信心的话，你们也会像当年在旷野里面的这些的犹太人一样，没有办法进入到迦南地啊。那么在这个地方它有两层的含义哈，一个就是说它直接的用比喻或者是用例子，就讲到说用过去的犹太人，在旷野里的犹太人和我们现今的基督徒啊，这是第一个一层的对比。第二层的对比就是说他讲到所谓的安息，他是用这个约书亚的安息和神的安息。约书亚的安息大家都知道，就是约书亚带领这个经过四十年以后的这些的犹太人过约旦河进入到迦南美地里面去啊，那么这是一种的安息。但是他讲到说，你看这个安息不是最后的安息，因为神又另定了一日啊，英文叫做 today， 就是今天啊。那么这种的安息就是神已经为我们所预备的安息，这个安息乃是在耶稣基督里的安息。我们如果可以在今天能够将我们的信心放在耶稣基督的里面，我们也可以跟随着耶稣基督进入到那个安息，就好像当年啊那些没有应着景象的人，他们经过四十年的这个旷野以后，他们最终跟着约书亚进入到安息里面，明白吗？它这里面是有这样子两方面的对比哈。那在这个在我的讲义当中，你可以看到说在第二大点的最后一点哈，叫竭力进入那安息哈。那这里有讲到说，那安息就是耶稣基督哈。那进入到基督里面呢，就是进入到天国，必须努力舍己，付出代价哈。那么在这里就可以看到说，我们的信心不只是说当初我们刚刚听闻福音啊那种的感动啊那种的热心，而是一种持久的。我们前面讲到说忽略救恩，讲到的就是说哎到后面就把它淡忘了，就不再照顾了。那么在今天我们同样的在耶稣基督里，我们仍然要持守我们的信心。那可能你就会问了说，哎呀这样子就蛮危险的，我也不知道说那我已经信耶稣了，那我将来可不可以进入到这个安息里面呢？万一我在哪个地方我没有照顾好，我这个信心软弱了，那我是不是就不再得救了 也有人说，哎，不是有人把它简单的规划成一次得救永远得救吗？那这样看来很可怕，不是一次得救永远得救呢？那万一前面信了，后面又不信了，那到底这个人最后得不得救呢？对不对？或者对于我来说，那我如果前面信的很坚实，但是因为碰到什么样的困难，我信心动摇了，甚至我有段时间我也不祷告了，不读经了，不去教会了，那我将来我会不会得救啊？对不对？可能你们会有这样子的疑问哈。那么在这里，他绝对讲的不是在讲到说哦，那么可怕，就是说你要时常战兢的，就是在考虑说，哎，我今天信不信？我明天信不信？我昨天有没有信？哈，他这边讲到的就好像耶稣基督所用的这个撒种的比喻一样，他讲到是就是撒种的时候有种子落在不同的地方，你还记得吗？啊，有些是落在这个土里面，结果呢，他这个根扎得不深，太阳一出来一晒，怎么样就死掉了。对不对？有些是长出来过以后就被荆棘挤住了，对不对？只有什么落在好土里的，啊，才能够啊结实百倍，对不对？那么你可以看到说，实际上在这里啊，他这个作者想要跟读者所描述的也是类似的光景。换句话来说，在他们当中有很多的人，他们是有犹太的背景，啊。那么当他们听到说耶稣基督是神的儿子，他超越天使，他超越摩西，啊，那些人听了以后可能也是非常的激动，啊，甚至，啊，有些人是当然不是这群的读者，而是比这个读者还要再早一些的当时在耶路撒冷的犹太人，他们见过耶稣基督所行的神迹，他们甚至在棕榈的主日，啊，他们把树叶铺在地上，把衣服铺在地上，看着耶稣骑着驴驹子进城，然后在那里呼喊侯赛纳侯赛纳的，对不对？但是正是那一群人一个礼拜以后就在本丢比拉多前面说杀死他杀死他，我们要的是什么巴拉巴，我们要把耶稣钉十字架的那群人，对不对？所以你可以看到说，其实人的信心和人的情绪是完全两回事。没有错，当我们接受耶稣基督的时候，我们曾经流泪，啊，我们曾经甚至有人说，哎呀，我当时觉知的时候，我真的是感觉到，就是说，啊，我终于找到我多年所寻找到了，我也在众人面前流泪，我也在众人面前，我大声的宣布说，哎，我要接受耶稣基督，对不对？但是当那个特会结束了以后，当你在这个寻求的过程当中，哎，那些的你所期盼的神迹不再重复的时候，甚至当你遇到很多的困难，好像前途啊茫茫，你不知道是何时是出路的时候，那个时候才是看到说，哎，你反省自己，你的信心究竟是建立在哪里的时候。今天在第三章和第四章当中，作者所劝勉的说，我们是凭着信心进入安息。如果你看整个的结构，它所对应的是在后面十一章的时候，他所讲到的这个信心的伟人，对不对？那这有一个这样的一个对应。那对于我们今天来说，同样的，我们要问我们自己是说，我们今天我们得救是本乎恩也因着信，那这个信心到底是建立在什么的上面？我在准备的时候，我就始终在祷告，我就是求神给我一个很清楚的一个讯息，就是说对于我们今天的基督徒来说，特别是讲的具体一点，对于我们今天在灵粮堂聚会的基督徒来说，那这个第一章到第四章究竟代表着什么，意味着什么呢？我可以想象到的是说，当然我们不像犹太人那样去敬拜天使，我们甚至没有把它分成等级哈。但是好像天使对于我们来说就是代表可能是一种的神迹，或者是代表一种特别的属灵经验。神迹可能是比如说你得医治，或者是你整个的这个在生活当中所遭遇的困难，神为你开路，帮你找到工作，或者是帮你找到好的配偶， 或者是什么其他的一些的这个在你身上所发生的事情，或者这个天使所代表的也是你某一种的属灵经验，比如说在某一次的特会当中，好，你突然可以感觉到神的爱包裹你，然后给让你信心力量大增，或者是让你在某一次读经的时候，哈，神的话突然向你敞开，让你知道很多的这个有关于神的奥秘。那这些当然都是很宝贵，但是是不是这些是促使我们去追求神的动力呢？或者换句话来说，像有些人他有过这样的经历过以后，他非常渴慕下次还有这样的经历，对不对？就好像说今天天使向我显现，哎，会不会这个下次天使又向我显现，所以你就会有一个渴慕，说哎呀，如果下一次天使再向我显现就好了。那就用我们的白话来说，就哎，我再有这样子的一种的神迹或者是属灵的经验就好了。那么久而久之，会不会我们的这个整个对神的追求也好，我们的信心也好，就慢慢潜移默化的就变成了对那些的神迹和属灵经验的追求呢？我在这里只是想问一下大家，是不是天使有这一个方面的含义呢？另外我们讲到摩西，当然你在我们的这个当中，我可以想象到的是可能是一种的我们教会的传统， OK， 因为摩西代表传统嘛，对不对？对于犹太人来说，他是这个律法是从摩西当传过来的，对不对？那么因此的话呢，在你的心目当中呢，他是有个神圣的地位，对不对？一方面是他有个神圣的地位，另一方面他所传下来的这个律法也有一个神圣的地位。那么对于我们今天的教会，我们的基督徒来说，那这个摩西代表什么呢？可能他会是一个领你信主的人， OK， 你可能在过去的时候，哎，你认识了这位基督徒，然后从他的身上你感觉到神的爱，然后从他的身上你看到耶稣基督他是真的，然后因此的话呢，你就开始接触信仰，最后你终于成为一位基督徒。那如果是这样的，我恭喜你。但是会不会到一个地步，就是说你对那位领你信主的那一位弟兄或者姐妹，或者甚至是位牧师，在你的心目当中所占据的一个角色，已经可能他或多或少已经代表了基督徒，或者代表了我们的信仰的很大一个部分，你可能对他有这样的一种的敬仰，或者呢有一种潜移默化的一种的模仿， OK。 那以至于呢，我也听到过像有些人他后来不信了，是因为他说啊，你基督徒也这样子，带他信主的那个人可能有什么事情绊倒了他，所以他再也不信了，对不对？那么因此会不会这样的一个人就成为我或者你属灵生命当中的摩西呢？还有我们来到这个教会，我们的教会本身在我们的敬拜，在我们的整个的侍奉，从各个的层面上面，可能我们教会有我们教会的一个方式，久而久之过以后呢，也会变成一个传统。OK， 举个最简单的例子，我们这边敬拜的话都要站起来，对不对？大声敬拜赞美。那我来到这个教会那么多年过以后，我就已经很习惯了。去年暑假的时候，我再一次回到东岸 Boston， 我当初信主受洗的那个教会，然后他们敬拜我就很不习惯，因为每个人坐在那里，尽管那个时候以前我就是这么敬拜的，但是哎，我坐在那里我就很不习惯，我就很想拍手，我就很想说哈利路亚哈。如果牧师在讲道的时候，我就很想说阿们，对不对？但是没有人这么做，那我就感觉到非常的难过哈，我就感觉到非常的不自在。OK， 那么其实这个会不会也会成为我的一种摩西呢？你有没有想过？换句话来说，当你去敬拜神的时候，并没有一种特定的一种的模式，而是已经成为我们一种习惯了。我们的习惯就是说，哎，我们要这样做，哈，我们觉得应当这样做，甚至到一个地步说， 我们可以去斥责别的人说，你们不这样做是错的，你们不这样做是异端，对不对？你有的时候是这样，你有没有听过呼喊派，对不对？那呼喊派他们就是说，哎，他们要大声把呼喊出来，对不对？那只有这样子的话神才垂听，对不对？那么你有没有听过有的教会说，你一定要在我们的教会受洗，如果你不在我们的教会受洗怎么样，你就不得救。所以不管你有没有在别的地方受洗，不管你已经信主多少年，你来我们教会聚会通通重洗。有没有听过？ OK yeah， 但是这个也会不会成为我们属灵生命当中的一种摩西呢？今天我们所讲到的，从第一章开始讲到耶稣基督他超越天使，再从第三章开始他用耶稣基督和摩西当中的比喻，当他这种的比喻不是强调很多说，哦，耶稣超越摩西，耶稣超越摩西，这不是他的重点，他的重点是在讲耶稣比摩西更忠心。OK， 然后就讲到这个信心的重要性，然后就讲到我们要凭着信心进入安息，这个是整个的主题的整个的流动，对不对？它的重点不是在强调耶稣超越摩西，当然这是它的内容，但它不是它的重点。但是这给我们一个警醒，因为其实我们虽然没有那个犹太教或者犹太文化的背景，我们并没有对于天使也好，对于摩西也好，有这样子的一种的属灵的传承也好，属灵的包袱也好，但是我们有我们自己的包袱，你不觉得吗？有很多的人他们来到我们生命和灵粮堂，他们来的时候他们不是基督徒，他们是慕道的朋友，然后在这边信主了，受洗了，这是他们可能一生当中唯一来过的教会，所以他就觉得说崇拜就是这样，要这样崇拜的。所以然后呢他就觉得说，哦，我们有这个21天一日布道，我们每个主日的时候每个圣餐主日的时候大家到前面来啊，为你做医治祷告。他说，哎，圣餐就是要这样守的，换句话说医治啊，按照牧师的讲法说，这个你生了病神一定会医治你的。OK， 那么你如果久而久之你就会觉得说这个就是信仰，这个就是我们的啊，敬拜就站起来就要大声的在这样在敬拜拍掌，然后你的整个的这个追求一些属灵的这个恩赐也好，才干也好，方言也好哈啊，或者医病的恩赐，先知的恩赐也好啊，这些东西啊就是我们要渴慕的，要努力去追求的，没有错，是要，但是这些东西都是神给你的东西哈，而不是神本身。再讲一遍，这些东西是神所给你的，不是神本身。而从希伯来书的第一章到第四章，后面还要继续来讲，就是讲到说，让我们看到说，我们透过前面我们所持有的，我们所珍惜的这些东西，我们看到说实际上有超越这些的就是耶稣基督他自己。今天在我们的属灵的生命当中，我们也要有这样的一个警醒，的确我们渴慕恩赐，的确我们渴慕各种各样神所给我们的美善，发生在我们身上的医治和其他的神迹，但是我们仍然要告诉我们自己说，在这当中或者在这背后的神是超越一切的。只有我们当把我们的信心是放在那个后面那位创始成终的耶稣，那位赐福给我们的耶稣，而不是那个福气本身，我们才可以有一个坚定的信心。你可以看到那些在旷野当中的犹太人，他们或者以色列人，他们肉还在嘴里的时候怎么样，那神的惩罚就降临了，对不对？你没有看到说他们要的不是神，他们要的是那个肉，当他们没有那个鹌鹑肉吃的时候，他们就开始抱怨，对不对？是不是这样？那曾几何时我们也是这样子的， 我们忘记了说，哦，我们要的是神本身，我们要的是神的祝福。如果神的祝福没有临到，或者没有按照我们的要求，按照我们所要的时间，以我们所要的方式临到我们的时候，我们不就也抱怨吗？对不对？那在这里你可以看到说，实际上真正带我们进入到耶稣基督的安息里面的是我们的信心。这个信心是定睛在耶稣基督里面的，这个信心不是定睛在耶稣基督过去给我们的各样神迹、属灵经验，或者是其他人的见证，或者是或多或少的各方面的祝福，是在耶稣基督本身啊。所以在这个地方，我觉得说，当我们透过今天我们所讲的这第三章、第四章，我们的话语，我们继续来看的时候，我们就发现说，实际上神的话语真的是越嚼怎么样，越有味道，越嚼越有味道。当你去你一遍读过来，其实在我们过去，我们也这个希伯来书都已经看过很多遍，另外也上过很多次的主日学。但我在感觉就是说，哎，我在准备主日学的时候，就促使我去想更多，去查一些更多的东西，然后去思想更多的啊。然后特别是说，有个重点就是在于说，这个内容跟我们今天有什么关系的时候，我发现啊，神的话语就好像我们一开始在上课之前我们所读的这个经文一样，我真的是觉得说它是活泼的，是有功效的哈。我们再一次，我们打开希伯来书第四章第十二节，我们只读第十二节，如果你能背的话可以把它背下来就更好哈。我觉得说这个实际上是不仅仅是我们今天查考的第四章的内容，更应该成为我们给我们自己的一个劝勉。换句话来说，不仅仅我们可以借着主日学，我们来到这里，我们有一些的接受一些的这个教导，我们更重要的是我们有那个心，我们可以去查神的话，吃神的话，真正把它吃进去，吃进去过以后成为生命的一部分，活出来，然后我们才可以生命才可以成长啊。我们一起来读第十二节，来，神的道是活泼的，是有功效的，比一切两刃的剑更快，甚至魂与灵、骨节与骨髓都能刺入破开，连心中的思念和主意都能辨明啊。真的在这里我们看到说，从第三章第四章，神用诗篇第九十五篇反复的来提醒我们，我们的光景，现在的光景是否就像在旷野当中的犹太人呢，或者说以色列人呢我们是否真正拥有那可以进入安息的信心呢我们是否真正可以辨明什么是我们每个人属灵生命的天使或者摩西呢？耶稣基督他在我们信仰在我们生命当中地位是否超越了那些天使和摩西呢？这个求神用他的话语以及圣灵他的感动向我们每个人说话，好让我们可以真正把我们的信仰建立在牢固的根基上，好不好？我们一起祷告。亲爱的父神，我们感谢赞美你主，我们再一次求主你用你的话语向我们来敞开，来照亮我们心中，来查验我们的光景，让我们知道说主，在过去我们曾经真的是寄望于我们所经历的那些奇妙的属灵经历，或者是各样的教会的传统当中的话，今天求主你把我们从那上面释放出来，好让我们可以定睛来仰望那创始成终的耶稣真的是让我们定睛可以看到说，耶稣是在那十字架上为我们已经成就救恩的主，也是带领我们进入 安息的主。哦，主，哦，你真的，你的话语是这样的宝贵，也求主你真的是在我们的心中能够可以放下这样的渴慕，让我们能够越多读你的话语，就可以越多啊，能够知道主你在我们生命当中，你已经为我们所放下的命定，并且在我们信心软弱的时候，主你亲自来扶持我们，用你的右手来托住我们，好让我们始终可以走在主你自己的道路当中，永不偏离。我们感谢赞美你，奉主耶稣基督宝贵的圣名， Amen。
感谢，
好，谢谢。